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品。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呢，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呢，再次请到我们当中。洪牧师还记得吗？上一次啊，我们和您提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觉得说很难理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呢？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神吗？在这个节目当中，您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答，特别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三位一体的观念。我们所相信的神呢，他是三位一体的。那很多人就实在想不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的神呢？
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说法不是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有的，这是在人在反省，在看到圣经里面所启示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个神学的术语。这是一个神学的术语，这个专用词汇是在基督教有的。这实际上呢，也就把基督教里面关键的基督教的神观，所相信的神，所敬拜的神，和世界上其他一切宗教所相信的所敬拜的神划清了界限。因为大家知道基督教不是多神教，但是基督教也不是简单的一神教，不是简单的一神教。简单的一神教就是犹太教，还有什么呢？伊斯兰教，阿拉，唯有阿拉，就是说只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神。但是基督教呢，我们也讲它是一神教，但是它却不是人们理解当中的简单的一神教。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启示临到以色列的人时候呢，他强调了上帝的独一性，就是要相信独一的上帝，就是在你面前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首先就把这个独一性搞清楚了，而我名字就叫我就是我，我是自由拥有。那我们就按照他的原文就翻成耶和华，就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认识他的神的名字。在以色列上帝向他启示的过程当中，因为以色列当时生活周围都是多神教的异教环境当中，以色列很容易倾向去学周围的文化，跟着去拜多神。所以上帝呢，在旧约当中严严的先守住耶和华神是一位神独一的上帝的概念。但是在旧约当中也说上帝他们准备一位弥赛亚，可是以色列人心想那位弥赛亚肯定是什么，是人吧，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是大卫的子孙里面出来的。可是真正大卫子孙里面出来的那一位却是圣灵感孕的那一位，而且实际上上帝已经在旧约里面说上帝要准备的那位君王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他坐在大卫的位置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说法也是以色列人有疑惑，如果作为一个人在世总是有一定的年限，怎么可以直到永永远远的，一直搞不通这个奥秘。直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原来那位耶稣是那位太初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就是神里有道，道与神同在，就讲成神里面原来还有一种复杂的位格结构。道与神同在，就神不都是道，但道就是神。这里面大家就感到一下子匪夷所思了。那么后来才知道，这个道就是圣经当中的第二位格，圣子。所以当耶稣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以前的时候，他说我会为你们请一位保惠师，保惠师要来了，他要奉我的名，要荣耀我的名。这位保惠师出自神，这保惠师什么，就是圣灵。圣灵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也知道，但是却不知道圣灵却是上帝位格当中的第三位。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去受洗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就这一幕，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忽然开了，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像鸽子一样的落在他的身上，有形状的，好像仿佛像鸽子一样的落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还在这儿，作为肉体的耶稣，但是神的灵却像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天上还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个在上面说话的那位已经说耶稣是我的爱子了，他就是耶稣的父。那么就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上帝神的位格里面原来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有这么三位，三位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但不是三个神，都是那同一位的神，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公式说，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你不会说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圣父是三分之一的上帝，因为分成三份嘛，圣子是三分之一的上帝，没有。就是说上帝他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每一个位格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那同一位神。尼西亚信经里面讲，这上帝的位格就是说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本质，他们是在一个本质里面的，都是神的完全的属性，他每一位都全部具备了。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具备的是同一个神性，所以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他不是代表三位神，他们之间的和谐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他们互相之间在我们看来，在向着人显现的话一点都没有矛盾，我们可以分辨他们，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在神性上有差异。但是他们在救恩的程序上面，父差遣圣子，圣子从父生，然后圣子受死复活又到天上去了，和圣父一起把圣灵什么差遣下来。这就是在救恩上的一种次序摆在这儿。我们说这是在人的思维里面，三和一在这里奇妙的联合起来，从人的逻辑思维里是想不明白的，但圣经确实这么说的，我们只能信怎么接受。比如说耶稣说他受洗复活升天以前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对门徒说，要万民做我的门徒，下面就说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名是单数的名，不是三个名，是同一个名。所以英语里面翻译的时候，因为英语里面有单复数的结构，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它是照着希腊文，希腊文有这个单复数结构的。当然我们中文里面翻的时候，复数单数是看不出这个差别的，你复数也是这个名，单数也是这个名，但是你到原文一看翻译出来的话就知道了，虽然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同代表着那独一的上帝，是同一个名，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所以三位一体是圣经所显示的神他自己的一个样式，这就说明呢，圣经里面的神他说他自己都是由他自己来显示我们才知道，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意念里面能够接受的方法。如果是人所造的神，人是想不到有什么三位一体这回事的。这就更加证明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上帝自己真正的本相向我们所启示的，他是这样启示，我们只能这样领受。这就是简单来说，三位一体不是要我们从人的思想当中去想清楚想明白的，这是不可能去特别想得非常清楚明白。很多人要去一定要把三位一体用人的方法去比喻，结果就造出一些异端来。比如说有人说，哦，我现在知道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是一体的，就像好像水啊，把它加热以后变成气，冷了以后变成冰，所以上帝呢其实就是三个形态，所以呢是同一个本质，就像水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温度下面呢表现出的形式不一样。我们就这是错的，因为上帝不是这么是三个形态，在神学上这叫 modalism， 那个上帝形态论了，这个是异端了，不能这么讲。 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你一定要去这样去来找一个我们物质世界里面的有一种物质现象，你来去找，你是很难的。有人说哦，这是三个角色不同，也不对。他说你看，我在家里，在我儿子面前是父亲，在我太太面前是丈夫，在我妈妈面前是儿子，虽然我又是儿子又是丈夫又是什么又是父亲，但是说的都是我，这是我有三个什么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圣经里面没讲这是三个不同角色，它确实是不同的三个位格，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
那为什么您刚才说那个就不对呢？听起来好像也蛮对的。
那个就是角色
啊，
不对啊。比如举个例子，在这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三位是看得很清楚，是同时出现的。
哦，
这三个不同的个体看得很清楚吧？你说是角色的也不行，就这个我妈和我儿子和我太太三人都在面前，他们指的都是我一个人呢、啊。我不能分成三个人对着他们说话，对不对啊？
哦，明白，是这意思。就提起这个，还有人说，就是比如说像一本圣经，那圣经里面内容都一样，但是你可以有好像不同本圣经，
这个、
你还是说是一本圣经？
对，这个解释是蛮好的。唐牧师上次来讲到的，那他也特别提到是这样子的，就说本质上呢，不管我们的圣经是大开本、小开本、什么颜色的本，它实际上呢，里面打开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会讲基督教的圣经有很多本，只讲有一本圣经，大家就明白了。至于我们摆出来的样子只是什么这种形，但是我们可以辨别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是看起来是不同的，但是不能说基督教就因此有两本圣经，还是我们都是同一本圣经。那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这个不限于三了，很多很多本不一样，在这个上面有点不太好说，
对，
对不
对，
对。但是三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讲一是单二是双，三就是多了，就在上帝里面，就是最丰富的东西都在他里面。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真的是个奥秘，不能够拿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到认知到的那些所谓的那些物质现象理论来去讲，
就把它一对一的对上去、
嗯、
这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是
因为神就是高过我们，对不对？我们只能相信领受。
不过还是那一些例子也给我们多少有一点启发，
对，有点启发。我们知道什么你这个解释不对，它完全是怎么我们还不是最清楚，但是我们至少上帝告诉我们了，我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所以我们可以把有很多异端给把它排除了。
所以您刚才再强调一遍，就这个三位一体，就是说我是圣父，我是圣子，我是圣灵，
这三个位格我们是可以辨别。在救恩当中，圣父差遣，圣子完成，圣灵施行，他们彼此相交啊，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位格的主体是很清楚的。
所以您说就是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
圣
灵也
是
神，
都是
完全的 神，
但是神却是圣父圣子圣灵，你不能讲神只是圣父，神只是圣灵，明白吗？
啊，
虽然圣父他是代表完全神，你也不能反过来说神就是只是圣父了，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不是三位神，
也不能把它分成三份或者是均等
份
的
三 分之一
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哦，明白了。那谢谢牧师您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受益。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谈到关于耶稣复活的问题了。那有的人说呢，圣经里面所讲的许多道理都是很好的，耶稣呢，我也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是要说的他已经复活了，究竟有什么证明呢？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而且如果是只是我要相信耶稣所说的那些道理，他怎么叫我们做人，但是不信耶稣复活，或者说我只是相信说这个历史上是来过耶稣，但是我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那我能不能算作是一个基督徒呢？
当然不算，非常清楚。
哎，
这首先要讲清楚，就是说你不能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人，你不能不只相信他是伟大教师啊，伟大的宗教领袖，但是你叫我凭这一点我也算是所谓基督徒吧？当然不是。 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关于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的完整的启示。你要么就是什么，就是完全否定，要么就是必须全部接受。你不能全部接受就等于什么，你就是完全否定了。你不能说我接受一半，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奥秘所在。有人说啊，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但是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道理非常好。这说明了什么呢？上帝是造你的上帝，上帝也是圣经里说话的上帝，是同一位。虽然你不信了上帝，你犯了罪，但是你没有完全失去上帝造你的形象。原来上帝还是把一些是非之心放在你的心中的，所以你现在对是非的认识是在一个上帝的普遍启示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一个一致性。虽然我还不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还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的主，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道理都不错。但是你这个里面的道理之所以不错，是有跟你一致的地方，但是最大的道理你并没有能够接受，因为最大的道理叫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你说耶稣基督我认为他很伟大，他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伟大的人类导师，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他复活，你不相信他是神的话，你只能讲要么耶稣是骗子，要么耶稣是疯子，你不可能成为他是伟大的人。我们说很尊敬孔夫子，我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夫子他是什么呢？他是敬鬼神而远之，对所谓的怪力乱神呢，他不提啊，他只提他知道的事情。我们这一点相信孔夫子他不乱说话，他只说他所知道的，知不知也为知也，这个很好。所以我们尊敬他是一个人，因为他也没说他自己是神。如果孔夫子他说他是个神，他要复活什么，结果他也没复活，我们不会叫他孔夫子，可能叫他孔大仙，对不对啊？我们不会去尊重他。但是耶稣他可是不一样啊，他说他指着他自己说三日后必要复活的，对不对啊？他说他要复活，其实他就是接受门徒的敬拜，他也是那啊万族之主。如果你不相信他对于自己的宣告，那么就说明他这个话要么就是说他在骗我们，你不相信因为他是骗子；另外你不相信就是他所说的他不知道，他就是疯子。他所说的他知道是假的，明明要说，那就是骗子。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真还假，那就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可是他是确实说了这些话，对不对啊？就凭这一点，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跟随他的基督徒，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呢？复活节这么多人去庆祝复活节，如果没有复活，大家都在作假，在一个假的事情上面胡言乱语，对不对？这世界上最丑恶的现象，这个最丑恶的现象就是耶稣造成的。那耶稣就根本连一个讲真话一个基本的这个道理都没有，而且只造了这么一种匪夷所思的这种神话的人，把大家思想都搞乱的人，那有什么好尊敬的，对不对啊？那你可以同情他就说他疯子，你不同情他就说他是骗子，那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是伟大的导师。你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伟大导师，不错，对不对？他们讲的都是我们人所能接受的话，但是耶稣讲的话那是跟很多地方人不能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不要骗自己，你说我不信他的复活，但相信他是个伟大的人，这个根本就是逻辑上有矛盾的，是不一致的。所以你对耶稣要么就是全部接受他是救主，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为他是这样宣告的，他复活了；要么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有复活的事，凭人类的生活经验，凭科学的道理，人死了以后怎么能复活呢？这根本就是一种欺骗人的显然的谎话，连常识都没有了，你把我们当作什么傻子来处理了，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荒唐的福音呢？但你不能说不用这个说法也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你还要肯定他是个伟大的人，值得你敬佩，然后呢你说你不相信他复活。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根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他不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5章，比如说12节里面保罗这么说，当时基督徒里面也有人开始疑惑了， 所以他要教导，他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很厉害，他说我相信基督复活了，但是不能说死人复活。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真的死了。你说他没有死，他是神，他也死不了。所以复活呢，只是我们从人的眼光里看的是复活，其实呢不是人的意义上复活。他可以复活，我们不能复活。所以他能复活，我们不能复活，我们就没有指望了。所以他的复活是作为出售的果子，是显给我们看的，我们使我们将来信他的人都要跟他一同复活。没有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信他是白信了。所以在这里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那个人说，我只是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信他里面讲的道理，我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啊？断乎不可，因为这是根本，这是关键。我们如果不信他的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并且我们如果为神做这样见证，就是假见证了。所以在这里面强调，基督是作为一个死的人来复活的，他的复活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仍然在罪里。为什么呢？就说明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上帝没有接纳。耶稣基督说我去死，我三日后复活，就说明这个是他自欺欺人的事情，根本不能是代表上帝的救恩显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呢，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的表演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我们的指望就是他的复活。复活就说明他真的为我们献了那完美的祭，他能复活，那么我们这些与他将来同死的人，我们也能复活。如果基督不复活，他上面说，所以那些在基督里睡的人也就灭亡了。那些圣徒，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真实啊！我们不相信基督复活，但是我们要照基督的这样子话去做，刻苦己身，我们要去为基督去殉道，那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真是可怜，自欺欺人的。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才在这世上，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7888。 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